我们大家一同打开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我们也读第十二节，我念第十一节，你们一同开声读第十二节，诗篇第九十篇，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读，你读第十二节。我们一生的年龄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第十二节，你们读，求你指教我们，怎么速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带着智慧的心。再读一次，求你指教我们，怎样速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带着智慧的心。我们刚才是读的这一篇的诗，也许你没有注意到，是人类历史最早、最古老、最伟大的人生诗。诗篇九十篇是比诗篇的23篇更早500年的诗。诗篇九十篇跟诗篇23篇都是人生的诗，在文学里面，世界文学里历史里面最高层次的两首诗。但是许多人只把诗篇23篇的伟大吸收承认了，却忽略也没有看重90篇所带来的智慧。诗篇九十篇是全本诗篇150篇里面唯一著名神人摩西的祷告的诗篇，它是3500年以前的作品，这就证明了除了圣经最早的五经、最早的五本书之外，摩西有五经之外的其他的作品，以诗歌的形式向世人启发出来。这就是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不但比大卫诗篇23篇早500年，它比中国的唐朝白居易、李白、杜甫的诗早2500年。诗篇九十篇比希腊、荷马的《欧迪塞》和《伊利亚》更早1000年。诗篇九十篇比印度的《奥义书》《乌帕尼撒》更早1000年。诗篇九十篇比苏格拉底的诗跟他所谓的这个启示的宗教更早有差不多1000多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一本书，这样一个诗，成为整个历史最伟大、最大的启发。在这一首诗里面，有不同于希腊和英国最伟大的诗的地方。如果是 John Milton 的 Paradise Lost 是要描写整个人类起源的万句常识，如果说呢 Iliad and Odyssey 是要描写一个民族的起源的最伟大的万句常识，那么诗篇九十篇乃是人类整个每一个人生在价值、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对智慧跟永恒的探讨最间接、最浓缩的一些话语。虽然这一篇的诗篇幅不长，却把两个最大的因素把它包含在里面。第一，就是在永恒的神面前，人的生命到底是什么？第二，在短暂的生活中间，对永恒者应当有怎样的方向的追求？这两件事岂不是成为历史历代最伟大的启发？直到20世纪，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还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间应当如何定位，我们在宇宙中间的身份到底有什么价值？这是科学、哲学、宗教、传统带来最大的一个共识。人类在宗教、在文化、在科学、在哲学的智慧中间所要寻找的，也不过是人与神之间的关联 应当怎样建立起来，人在永恒中间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人在宇宙中间的身份应当怎样定位，这些都没有正确的答案。所以我们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看出人更莫衷一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宇宙中间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是一个怎样的价值。但是诗篇九十篇就把这两件事都给我们定下了应当有的原则。我在永恒的上帝面前，我的生命到底算什么？我在暂时的中间，我应当用怎样的祷告来定我人类生命的价值应该有的方向？所以诗篇九十篇前面的一段是用七大比喻描写人生在永恒上帝面前是何等的虚空短暂，是何等的这个愁烦痛苦。这七个比喻包括我们是梦，我们是尘土，我们是花，我们是草，我们像水一样流失过去永远不回头。但是把这七大比喻讲完之后，接连下去的就七大导演，我应当追求什么，我应当祷告什么。所以这七个祷告就把摩西灵性的本质显示出来，何等高贵，何等荣耀的诚实。我深入思想这些的时候，我感谢上帝，我深受启发，深受感动。这是何等雄伟，何等尊贵的品德，何等深入思想人生意义，领受最高智慧的启发所能产生出来的宗教情操。因为在这期的祷告里面已经完全超然脱俗，以普遍的宗教导演完全在本质上不同，完全超越。我说的普遍的宗教情操的导演，那是很通俗很平凡，而且是最多人所享有的这种祷告，是属于是最低等的层次的祷告。这种低等的宗教的祷告，在善男信女祈祷的虔诚中间所表达出来的范围，不过是现世，不过是自然，不过是物质，不过是自我，不过是平安顺利发财，物质长寿子孙事情顺利万代兴隆等等。你看见了没有？你今天到庙里，你今天到寺院，你今天到许多许多宗教场所里面，你所看到的总归呢，不过是为平安健康长寿顺利发财作为他们祷告的内容。而这些内容竟然到二十世纪继续在人类的大部分的成分里面继续发酵，继续影响，使有多高深文化的地区也没有办法脱离这些卑鄙的、这些自私的、这些以自然、以物质、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宗教活动。但是这些因素竟然在这一篇诗篇里面一个字都没有出现，我是深深惊奇，这样伟大、这样高尚、这样尊贵荣耀的宗教情操，在3500年早过印度教，早过佛教，早过道教，早过儒家思想，早过神道教，早过今天世界任何一个所谓最伟大的文化所能带来的最高超的境界的这种灵性给我们的所有的启发。摩西神人的祷告，神人祷告的时候，七大导演没有一句是讲到物质的事情，没有一句是祷告身体的健康，没有一句是祷告世界的财宝，没有一句是祷告事情的顺利，没有一句是祷告自己的长寿或者自己子孙兴隆的问题。他这个祷告是超然脱俗到一个地步，甚至呢完全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很清楚地把真正祷告的意义 用最高尚的品质来讲出来。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便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以神的国、神的名、神的旨意为开端，以神的国、以神的权、以神的荣耀为结束。你还记得吗？中间论到自己的事情有好几句是灵性的，这一句是身体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没有多余的、贪心的、自我为中心的那些野心的祈求、自私的祈求，这是耶稣基督体贴他的门徒跟这些在地上的人，本土不过是尘土，所以有物质的需要，所以把这句放在里面。但是耶稣基督祷告文中间从头到尾以神为中心，以神的名、以神的国、以神的旨意、以神的权柄、以神的荣耀为内容。那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之前的差不多呢，这个1500年摩西的某圣灵的启示成为人类最早的典范，怎样向上帝祷告。他们祷告这句话的时候，他开始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请你注意，他祷告的时候先把上帝当作我们人生的导师，你教导我，因为我没有你的指导，没有你的教诲，没有你的训话，我没有办法明白怎样过生活。以神为教师的，向神忠心虚心学习的人有福气的，因为只有神是真理的源头，他的教导不会出处真理之外，他的教的必须是永永远远不改变的，永远存在，永远不衰残，真理的本身作为我们认识一切的基础，真正的内容。感谢上帝，上帝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在这里第一个祷告，我今天只能讲这一节的一半，下个礼拜讲另外一半。那么这一段呢，一直到诗篇90篇结束的七大祷告，我们可能需要用2-3个月才讲完，我不讲了。主要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在这里诗人摩西既然先从时间着手来向上帝祷告，为什么他不从空间着手，他从时间着手呢？请你注意，时间与空间是人类最基本的两大产业。我再讲一次，也许这些话你在任何一本书都没有看到啊，这些话都是我经过长久思考才决定这样讲的。人类所有的、所拥有的最基本的产业就是时间与空间。你除了你自己的灵魂是永恒的之外，你在地上你所有的是建立在时间跟空间的两大产业的上面。但是我们许多时候谈到产业的时候，甚至世界最高的法律从来没有牵涉到这两个基本产业。我们谈到产业就是谈到动产不动产，我们谈到产业就是钱财跟房屋跟我们的存款跟我们的这个呢股票，我们的银行里面存户里面的数量，这叫做产业。我们的金银宝贝，这叫做产业。而圣经从最先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这些不能构成我们主要产业。我们真正的产业就是生命的本体，我们生命在地上就是时间跟空间，这三样才是真正产业的基础。所以耶稣基督论到产业的比较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你们得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你的产业是那些吗？不是，是这个。你的生命你不当作产业，你用生命的汇聚，用生命的整个付出 为了这座不如生命价值的财宝，你是笨的人，无知的人啊！今天要你离开世界，你所有的要归给谁？这些话都是产业的比较。我们的主常常用一些很启发性的话语来教导全世界的人类脱离无知思想的捆绑，但我们都没有觉悟。我们把那些话背熟了，甚至在台上讲了，讲的也不懂，听的也不懂。当耶稣说你们若赚得全世界，失去你们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是对世界作为产业的这种观念最大的挑战。当主耶稣说财主啊，今天你要离开世界了，我要你的灵魂，你的产业归给谁？你这是对产业的讽刺。但这些道好像没有听到，只不过是常常提醒叫我们呢应当好好活在世界上，免得死的时候不知道到哪里去，就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比较，什么是产业？产业是你的个体里面永恒的生命，产业是你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个永远的灵魂，产业是你一定要向上帝交账这个生命跟生命的责任，产业是你本体，产业是你受到有神形象的自我，产业是你这个自我在地上的时候所被捆绑或者被占有在这个空间跟时间中间这两个具体的容器。所以呢，就关于这一点，保罗在雅典亚流巴谷里面讲了一句重要的话：上帝从一本造出万人，叫他们在地上居住，为他们定了所住的疆界同年日，你记得吗？这就是两个复苏的产业。我的生命是最基本的产业，我的生命都放在永居里面，这永居的两边，一边是时间，一边是空气。我在哪里？我在时间中存活。我在哪里？我在空间中活动。 Space and time are two containers to contain my existence. I exist within the limit of the time and the limit of space. 我在时间的限制中间活着，我在空间的限制中间活动。我的时间结束的时候，就是我的生命在地上结束的时候。我的时间跟我的生命同长， the same length of my time and my life on this earth. 你的生命在地上的年龄不会比你的时间更长一寸，你怎样施力也不能增加它。你的先所定的时间就是你生命空间时间中间永居里面的另外一个产业。将你的生命是最基本的产业，时间空间成为你这产业的永居，而这永居的本身又成为你的产业。从这个角度，摩西发出这个报告，而他不从空间开始，他从时间开始，这表示他是在更不是以物质同能见度作为思想中心的动机发出他伟大的报告。我再讲一次，时间是抽象的，空间是具体的，时间是更能衡量的，空间是更容易量的。你可以用一把尺量出空间多长多宽多高的容积，你很难用一把现成的车量出时间到底怎么度过的。所以呢，当你看见时间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用超过物质的眼睛才能明白的一件事情。所有的动物都有空间的感觉，他们就没有时间的感觉，因为他们不过是动物。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不是动物。人有超空间的时间观念，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没有办法产生历史的觉悟，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没有办法产生永恒的盼望，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没有办法产生超空间的追求。所以呢，摩西的第一个祷告就太伟大了，他一开始祷告就从空间意识来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你不能在任何一本注释书看到今天所听的东西，你今天所听的再有所有诗篇注释，在所有讲解这一段的，没有像我们这样精细的探讨到这个地步。摩西说：“ 上帝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自己的日子。他从时间的角度来到神面前祷告，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祷告，这是最伟大的祷告，这是最早的一个祷告。而这一首祷告的词已经变成人生的诗，是神人摩西的祷告，句句精准，句句基础，真是令人心佩万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注意到这一段的时候，时间作为祷告题目的开始的时候，跟他的第一句是遥遥相对的，这是相符互为因果的了解。因为当他在神面前一开始讲话的时候，他就先用永恒做开始，他以暂时者面对永恒者的自我存在，何等的卑鄙，何等的卑微，何等的微不知道，来看神的存在在他面前何等的伟大。诗篇第九十篇第一句话怎么讲呢？他说呢，上帝啊，你永永远远是我们的居所，在世世代代你是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上帝。单单这一句我们需要一两个钟头去了解它，单单这一句你从东西古今的文化把它整个融会贯通拿来比较，你发现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他在这里是用一个空间的观念来看神，在祷告的时候用时间观念来求告他，这些是很伟大的话语。上帝啊，你从亘古到永远是上帝，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是什么？是时间。居所是什么？是空间，对不对呢？我的居所在哪里？在你那里。是怎样的居所？世世代代的居所。所以他已经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了在神怀抱中间的定位，非常伟大，非常宝贵。你是世世代代的居所，从亘古到永远，地还没有生成，万物还没有造出的时候，你就是上帝。这句话你说从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不是有一点一样吗？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度理而不改，忠行而不殆，物不知名，名之为道，强之为道，名之为大。这是比天地更早生的，这是为天下之母的，是不是差不多一样的？不是。因为当老子提到大，提到道的时候，他不知道道是什么，他也知道却道不出来，因为道可道非常大。但摩西马上讲，你是上帝，这样的道是上帝，就是这本圣经讲。所以呢，约翰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有哪一本书，有哪一个宗教，有哪一个文化，有那个被造堕落有限的头脑能够发现这个？除非神自己的启示。感谢上帝，这样的摩西这个祷告就变成这个相对性的存在的一个祷告。我在讲 A prayer of a relative existence， 相对性的存在的一个祷告。他知道他在谁面前祷告，他不是找不到神，人家没有办法找到神，人根本不找神，人就以知道神是存在，把一个他以为的英雄或者以为的超然的力量放在那边当作神来带。那是神吗？那不是神。摩西说不是这个，是那从亘古到永远自我永存，成为世世代代居所，诸山未曾造成，地理世界没有做成生出以前，你就是自存永存的那位上帝，那才是神。摩西向这位神祷告的时候，他是以相对存在的身份来祷告。神啊，我对你说话，你是我的上帝，你是上帝，那么才来我求你才祷告。 我在这里要比较在整个西方的文化中间最高峰的一个认知者，就是二十世纪初期的 Professor Dr. Martin Buber， 希伯来大学 Hebrew University 的最伟大的教授，影响了二十世纪最大的思想家的思想权人，就是从他来的。他成绩了当了十九世纪的启蒙国，承先启后，启发了二十世纪的 Karl Barth， 再启发了二十世纪 Emil Brunner、 Friedrich Gogarten， 还有启发最重要的哲学家，产生了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hilosophy， 这个人际关系后来发展变成 EQ， 在全世界的通行，人与人之间怎样建立关系，这个思想前面是从 Martin Buber 来的。而 Martin Buber 是从圣经大道启发的，他把人类对神的观念这种宗教认识的情操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把上帝当作一个物来看待，所以你没办法追求上帝，因为你追求的是一个你认为是神的物，或者你认为物可以做神的那种错误观念的宗教意义。这样呢，他的神是谁呢？是一个 it， I am it， God is an it。所以我们就把上帝当作一个物质来讨论，上帝变成宗教的课题，上帝变成课堂里面的题目，上帝变成人追求讨论的东西，你懂吗？今天你到庙里面去，你今天看见许多宗教的书籍，把上帝当作一个可怕的东西，当作有能力的东西，一方面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一方面利用上帝全能替他做仆人来办事讨他的喜悦。主啊，你要这样这样这样，不然我不信你，因为你是全能的，你就要这样做这样做医治我的病。他就把上帝的全能当作他追讨上帝，做上帝主人，要发挥他主人的权威，吩咐上帝什么都替他做的这种权柄。你看到这种可怕的宗教情操， I am it， God is an it， it to be utilized by me， it to fulfill me， I am the subject， I am subject of it， and let it be used by me， 我利用它，我让上帝成为服务我，上帝服务我，我就出钱盖庙给他更快乐，上帝不护我，我就把他摔到整个头都破了，肚子都裂了，我才甘愿。这个上帝是一个 it， 是一个 to， 是一个像动物像物质一样的个体，是一个非位格的非个体的个体，是一个把有位格当作没有位格来看待的。所以呢 Martin Buber 说，当宗教高超的另外一个层次的时候，把上帝当作一个 him 来看待， I am himI love him, I adore him, I join choir to praise him, 我赞美他，我敬拜他，我奉献钱给他，他是我的上帝，上帝是一个他，上帝在你生命中间是一个他，你就因为有一个他开始学习，开始查经，开始研究，开始有一个他作为你宗教需要中间的一个对象，上帝是一个他，这个与你没有直接关系的他。直到有一天 Martin Buber 说，当你的宗教情操到最高峰的时候，你建立一个 idol relationship， 你这个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爱你，你照顾我，你吩咐我吧，叫我做什么我顺服你，这样的神是真神， idol relationship。 现在弟兄姊妹，当我看 Martin Buber 那一本二十世纪开始最薄但是影响最深的书的时候，我发现神早把这种智慧放在犹太人里。为什么？因为神的启示不是脑子想出来，神的真理不是堕落的理性所制造出来，宗教是堕落理性思考心灵需要产生出来，堕落人理想的最高峰，所有的那些金钱的有关道德与敬拜的文学产品是宗教经典。但是呢，神的真理岂是堕落理性可以想象出来？神永恒的道岂是被造的人可以制造出来的产品？所以启示 t 从宗教文学是绝对两回事。启示是神自我的彰显，启示神创造者自我介绍的时候是要讲出来真理本体的诉说，他道以言说出，所以言就变成再道之媒介。 The media to contain the eternal word of truth， 这就是启示。我告诉你，你不要说你读神学几年，你可能读神学圣言也不明白今天我讲的东西。今天有很多传道人太骄傲了，因为他是传道，不要听到。我告诉我还活着的时候，你可能有一次道听是超过你读圣言的书的东西。我很遗憾，我的时代太多骄傲的人，以为自己什么都懂。我一生一世思考，他们把这些永会贯通的东西讲给你们听。而如果你好好思考，不要把这个当作传来传递的东西，当作你自己深思熟虑一生一世谦卑寻找领受。既然你听到了，愿主帮助你不但明白，你还可以继续不断融会贯通，好好聚焦消化，然后发挥出来，成为这个时代下个时代的祝福。阿们。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再讲下去。这样的 Martin Buber 这个三个阶段是很伟大的发现，而他的发现不是从普遍的宗教被造堕落理性的产品产出来，他不是自我发挥的，他是从圣经希伯来文学里面启示的真理里面找到的。后来我发现呢，这些东西在大卫三千年前就明白了， Martin Buber 是落后了三千年。你这样可以看见圣经伟大的地方，因为呢，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就已经脱离了第一层是 I eat， 那是外邦的偶像，是一个可以用物质代替的神，是可以被打破的，是可以被雕出来的。雕像是人，雕刻的人是人，雕出的变成神，这是何等讽刺的事情。那个 eat 根本不在圣经里面有份，但是圣经记在第二个层次跟第三个层次，而这两个层次从此出现的圣经就是诗篇二十三篇。在 Martin Buber 还没有发挥这个以前，三千年大卫就用这两个层次描写他与神之间的关系。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为自己的名使我的灵性苏醒，引导我走义路。他我，请你注意，大卫不是用我他，是用他我。我等下讲完了以后，你才知道 Martin Buber 还没有到圣经要求的地步，所以不是比神的话更伟大的思想。今天许多读哲学系的人，以为他们高人一等。这些又高神学一点，他又比圣经比神的仆人比基督徒更厉害，其实是因果导致，是非常愚昧的定位。我今天讲下去，所以呢 Martin Buber 说的 I know， 大卫说不是，不是 I him， 不是 I know， 是 he me， he and me， 不是 I him。 这个层次不同地方等一下我讲给你听。但到了第四阶的时候，突然间诗篇的作者大卫说什么？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大家给你赏饭。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在这里两次提到的，现在已经变了，不是 I him， 变成什么 I thou。 所以呢，诗篇二十三篇前面三节是我他，我他的关系；二十三篇第四到第六节是我你，我你的关系。这些三千年以后，大哲学家所发现的，在三千年以前，神的灵感动大卫已经启示下来。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在 Martin Buber 的诗里面， 用的这个次序是 I thou， 大卫用的是 thou me， thou I 不是 I thou， 是 him me 不是 I him， 完全的以神为本位，不是以人为本位。感谢上帝，这样我们看见了，在大卫诗篇三二十三篇以前再五百年，诗篇九十篇，摩西超越了所有的所有的。一开始的时候 Thou me， 主啊，你世世代代为居首，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没有造成，你是上帝，你是我，不是爱道，是道你，你看到吗？那你现在可以看见有比圣经更高的东西。我有时候很难过，我们基督徒传了几千年，神学探讨了几千年，没有把最高的境界讲出来。然后呢，我们的布道讲几个梦几个故事就请人去吃，我们能把真理的精髓讲出来，我们就浮躁人心里说，我们已经变成四大夫所讥笑的小丑，我们成为社会所丢弃的渣滓，我们成为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所看不起的一品儒夫，我们还没有救。其实我们的圣经甚至启示我们的真理高超到一个地步，你可以把最深奥最伟大的文学文化哲学智慧那在神的光照耀之下去显出堕落的理性有限的受造者所能产生的罪恶以后的思想产品是何等肤浅，是何等的卑微。求主怜悯我们。诗人摩西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用神作为主体，他是真理的主体，这在我的神学讲座里面已经提过几次了，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是上帝。The 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 这句话我不得不再强调，没有任何一本神学书从奥古斯丁到现在讲过这样一句话，你只在我的讲座听到这句话，有位格之真理的主体，他是真理的主体，是有位格的，因为他是主体，所以他是主动者，他是主席者，他是创造者，他永远是站在主体性的，我站在客体的位置上领受启示，领受真理。主啊，你永远为居首，你是上帝，你世人归于尘土，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作者。所以在这一位神的我的空间居所的本身是永恒超时间的主面前，我怎么祷告呢？求你教导我怎样速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什么罪的心。现在我从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字开始讲，讲到下个礼拜才讲到速算的字心。我不知道摩西有怎样的权柄，但我知道他有神的启示。摩西凭着什么把智慧放在心的定位上？这就跟所有文化不同了，因为所有的文化所追求的是知识的脑，不是智慧的心。而所有文化里面所提的智慧，他的智慧呢，常常是放在脑里，不是放在心里面。中国人是比较注重心的，所以中国的文化跟希腊文化不同的地方，中国人以心性成为我们讨论的核心，而希腊人以头脑作为他们思考的出发点。所以这样希腊人的思考探讨研究归纳演绎逻辑就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教育，整个世界的学术跟科技的探讨。而中国人在这一方面就把四个字等于慢慢忽略掉，发展其他的方面。这四个字就是什么？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在中国文化有没有继续发展？在中国的哲学有没有继续探讨呢？这是在孔子的伦理里面早就定下来。格物致知，
老陆才提到新的问题，老陆才提到呢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现在我们呢个人修身养性是，但是呢政治同社会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情多论了，这无自知呢不成为中国整个追求的大气候。所以中国的科学没有什么发展，中国人只一直不断的就是常常夸口四大发明：火药、楼盘、印刷，还有什么啊？造纸。这四大发明成了我们每一代都要重复的夸口。难道人家每一年重新登记的 patent of the creation, patent of innovation, patent of the new 这个什么 innovation 的这个注册，它出发明的专利每年增加几万个？我们中国人呢，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现在请你注意，我今天把这些归纳起来，让我们从头思考应当是如何。那请你注意，中国人注重心，这个是有中国人超过西方文化在道德跟性灵方面成就的优越点。但是在科学技术从这些对宇宙自然探讨却变成落在人家之后，这样的逻辑就不生在中国，逻辑生在希腊。像西方的文化受了两个古老文化的冲击，一个是希伯来文化，一个是希利尼文化，两西的影响 Hebrew culture and Hellenistic culture， 两西文化奠定了西方心性跟理性发展的路途。所以呢，希伯来文化建立了道德跟信仰的系统，希利尼文化建立了研究跟学术的系统，所以讲逻辑就从它发展。但是我今天在思想这些圣经的时候，我要发挥的是摩西把智慧跟心连在一起的意义是很深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认为东方的哲学跟宗教是比较靠近圣经，而西方的科学跟技术跟学问是跟圣经比较有一些各个不入的地方。因为圣经是出于东方，而呢逻辑是出于西方，而东方是注重心性跟传统，西方是注重逻辑跟探心的。所以这两条路从来就有格格不入的这种形式对立起来。那现在呢，我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呢，摩西以后差不多1000年，希腊人是专求智慧，所以希腊人的话就变成全世界最有智慧影响、最有启发性的实践果效的一个文化。我们不能不承认，今天呢在台北可以看到许多希腊柱子的建筑，你在希腊找不到一个中国那种这一个瓦片红瓦这个红砖绿瓦的建筑。他们的影响已经普及世界，我们的影响还在我们自己的地区的中间，这是不能否认的事情。所以今天的台北有最好的音乐厅演奏西方的音乐，在希腊没有一个音乐厅是专门演奏中国音乐的。在台北有西洋博物馆，在西洋很少中国博物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文明、他们的影响有一种进取普及，从那个刺激的作用代代传下去。这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希腊占据最重要的地位。那么呢，希腊人呢后来影响了世界，变成一个不无形之中的偏差。那偏差是什么？把智慧放在脑里，不放在心里。所以呢，摩西的祷告，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今天的世界所追求的是知识的脑，你看到没有？摩西不这么祷告，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日子，好叫我们得着知识的脑，没有，好叫我们得着什么智慧的心。1940年的时候，英国最大的哲学家，也就是最大的数学家，也是最大反对基督教的一个思想家 Bertrand Russell 写了一篇文章，第一句话： Our age is great in knowledge but lack in wisdom， 我们的世代是大有智慧，大有知识，却是缺乏智慧的事。我看了，我非常佩服。一个在1940年的时候，就点破了20世纪最大的毛病的这一句话就在这。那我看完了，我大摇其头。我加上一句话：可惜作者本身就是这种人。我是一个背叛者，我是一个基督教的背叛者，被上帝抓回来，所以专门再抓背叛的回来，叫他们归正。我是不随便看什么就接受什么，听什么就顺服什么的一个人。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是进化论者，我是共产主义者，我是无神论者，我是辩证唯物论，我是新思潮抵挡权威者，我是看不起基督教，我也是反对圣经者。当我有这样的本性看每一本书的时候，我先批判他，我先用反面的思想攻击他，再看有什么可以接受。罗素，罗素，你说这句话吗？ Our age is great in knowledge but lack in wisdom. I'm so sorry to tell you, you are the kind of people. 罗素本身是大有知识，是缺乏智慧。他写了那篇文章，10年以后他写了一本书，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我为什么不做基督徒。我看的时候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我也是曾经是这种人。但我发现他写了以后没有回醒，就印出来，表示思想太肤浅。他说你问基督徒上帝谁造的，基督徒一定没办法回答你。他这句话呢感应出来是上帝许口他，彰显他笨到那个地步。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不写的，你就不知道他的程度到哪里，一写才知道他的上帝是被造的，对不对啊？上帝是谁造的？他正在讨论是被造的上帝，被造的上帝就不是上帝，连这等不懂还感应出来，我就更看不起他了。 This age is great in knowledge. Yes, absolutely right. Like in wisdom. Yes, absolutely nothing wrong. But you are the kind of person. 你就是这样笨的人，你就是大有知识缺乏智慧的。所有的哲学家最尖利的话语，最反对上帝的话语，都曾经是我对上帝讲过的话语。到后来在反省，在求主怜悯，在圣经的光照之下，我不敢写，我不敢播，我收回了，他们能肯定出来。亲爱的青年人，今天台北需要一批人做奥古斯丁、加尔文同我还没有做完的工作。今天你应当做一个真正觉醒，我把自己献身给上帝。我刚才问谁看过那本书，只有两个人举手，我就很难过了。因为我们的基督教是一个别人怎么打我们的嘴巴你还看不出从哪里的方向来，人写过什么你不知道，那你说你要为上帝做见证，你要奉献给上帝，做主的见证人，这是贻笑大方、自欺欺人的做法。求主赦免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罗素写这些话的时候，他看了一个现象，但他没有脱离错误的本质，所以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罗素为什么是个大有知识缺乏智慧的人？因为圣经里面的智慧跟道德跟时间三样是接连在一起，他没有看到。而智慧跟道德不能接连的就不是真智慧，连苏格拉底2500年以前都不明白这个事情，就是他不知道。所以罗素是第一个在英国最伟大的文化传统中间背叛道德的性开放的第一个哲学家。他提倡试分，还没有买东西先试试看可以用我才买，还没有娶老婆先试试看结婚，不能用了不要他。试分制度产生了性泛滥，试分制度产生了家庭破裂，试分制度产生了人对性的这个轻看跟对性的糟蹋，产生整个文化变成妖怪常常出现的社会。所谓的新道德就是旧的不道德， so called new morality is old immorality。 今天所有的知识最开放的地方，都是道德最卑贱的地方。这是人类的悲剧。如果中国人还真正承认心高过脑的话，那么应当用这个心性跟道德重建文化。不要以为我们学了西方一大套的知识，我们就是聪明的人。有学问有知识，没有良心没有道德修养的人，比较像禽兽，不像人。求主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摩西这个道道太伟大了，他是世界的颁布人，是神所赐下透过天使交托给他，教导以色列，成为全世界伦理道德基础最重要根基的发起人。摩西，求你给我智慧的心，智慧的心。这一节我越想我越怕，我越讲我也牵进太多的东西出来。当他写了这一节圣经以后1000年，苏格拉底出现了。而苏格拉底被认为是希腊最有智慧的人。所以我要把希腊的智慧观跟摩西的智慧观怎么相比提出来。我刚才对尼可传道，对他对这个牧师说，讲章有4个整集，最普遍的最基本的 right sermon， 第二 good sermon， 第三 big sermon， 最高的层次 great sermon。 讲道讲的正讲的对是最基本，连这个都不对就不是上帝的仆人。所以那些随便讲道的人是在台上犯罪。然后呢，好的讲章我今天不解释，然后大的讲章也有了伟大的讲章。我盼望这两天给你们讲的东西是可以存下几百年影响世界文化的东西，这不是普通的讲，你们要珍惜它，注意听它。我语重心长讲这些话，当苏格拉底出来讲智慧的时候，他以前的一个人叫做 Heraclitus， 人家问他 Are you a wise man? No, I am not. I am not a wise man. I am not wise.我不智慧，我也不是智慧人。I am only a wisdom lover。我不过是爱智者。这个人这种思想呢，是很谦卑的，是很好的。后来影响音乐界，所以音乐界这个爱乐团叫做 Philharmonic Orchestra， 这个 Harmonic Symphony。Phil 就是 Phila 就是爱 ，Harmonic 就是和谐。我爱乐，爱和谐的音乐。Philadelphia 爱兄弟 ，Philharmonia 爱和谐 ，Philosophy 爱智慧。I am not a wise man. I am not the wisdom itself. I am only a wisdom lover. 等苏格拉底就用这样的态度奠定了整个西方智慧探讨方法论的开始。所以呢，我们看苏格拉底是很有智慧的人吗？现在听下面所讲的话语。摩西说智慧在心里，但是希腊文化是智慧在脑里。希腊整个文化多伟大，它的败笔就在这里。你要看出中国文化有很多的缺陷，特别是逻辑学的发展没有，但中国文化保持一个很基本的东西，智慧是在心里，不是在脑里。所以修身养性，你要心正，你做人才能正，这都是对的东西。但是中国人的权威讲真理的时候呢，是不可探讨的，不可过问的，不可反击的，不可挑战的。所以中国人讲的时候用权威，权威讲出来的时候你只能顺服，你不能反驳。所以呢，孔子学生问他要怎样怎样，他说要这样这样，没有一个学生敢说为什么要这样，你根据什么讲这样，这个是大不韪，这是可以打他一巴掌。因为中国传统中间权威是不可过问的，那么呢，希腊就不是如此。所以希腊当苏格拉底讲的时候，人家跟他辩论，他就接纳挑战，就跟他辩。但因为他胸有成竹，所辩的东西高过对方所有的思想，把对方的思想打到完全的东倒西歪，完全不能成体统，那么他们顺服他。这样呢， 苏格兰也就建立了从无知探讨。